啊，弟兄姐妹平安。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啊！这过去的这个几天，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参加各种活动啊，来感恩啊，各种感恩的一起聚会啊，来数算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的带领啊，对我们的祝福啊。那在过去的这几天当中，我也参加了好几个。这样的感恩的聚集，啊，弟兄姐妹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特别是觉得很温暖，啊，感谢主。星期四，感恩节那一天，啊，佳音施工团，啊，他们还有一场那个话剧，很感人，啊，百合花是讲尹伯母的一生，啊，这些都是这生活当中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啊，感谢主，啊，圣经里面有几个。这样的教导很有意思的教导，你要先蒙恩，你才知恩，知恩的人，你才感恩。那你不蒙恩，你就不知恩，不知恩的人，你不会感恩。那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啊，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耶稣基督的光照进我们的内心，我们是蒙恩的人，因为上帝的恩典。特殊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上帝有很多普遍的恩典，比方说阳光、雨露、空气、家庭，这都是普遍的恩典，信和不信都有这样的恩典啊。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雨交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上帝的普世恩典。无论你是什么人，你是土匪、也强盗、流氓，上帝这样的恩典还是临到你，把这是普世的恩典。但是蒙恩的人那个恩典不一样，那是上帝特别的恩典，跟那些打开心门的人，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你，上帝的恩典一临到你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想大家也很多想到这样的问题啊。现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富裕啊，有钱的人是越来越多，那是带来一个问题啊，没有钱的时候你还向往有一天啊，过上富日子啊，有钱。当然有了钱以后，又有了时间，你做什么呢？如果心灵当中没有上帝的大恩来抓住我们，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吃吧也就那么多，玩也就那么多，喝吧也就那么多。但上帝大恩临到了我们，耶稣基督大恩临到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神救我们，他把我们带进他永恒的荣耀里头。所以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马上产生一个反应，你知恩，你心活了，你知恩。一个没有上帝大恩临到心中的人，他尝到上帝的恩典也不知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在没有信主之前，你为阳光感谢过上帝吗？你为空气雨水感谢过上帝吗？你从来没有感谢过，是不是？知道上帝的大恩临到了我们，我们心活了，我们知恩了，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让我来到这个世界，谢谢你阳光雨露在哺育我。那你心活的时候，你就知恩了，最大的恩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上十字架，让我活着有指望，不再受罪和死的捆绑，这叫知恩。知恩的人你才感恩，你不知恩你不会感恩的。那么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你心被恩感，你才能感恩。把上帝的恩典触摸你心灵的时候，你的心变得越来越细腻，知道，哦，这是恩典，这也是恩典，这也是恩典，都是恩典。那你感恩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恩典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感恩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里头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喜乐。回想我们自己的每天的生活，我们很多不喜乐，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常常抱怨，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为什么给他这个，不给我这个？我们心中充满了苦毒、苦事，就上帝的恩典触摸我们心以后，我们感恩，知道感恩。好，我们星期四哈，那个那边有小组啊，志刚他们那个小组，很多众弟兄姐妹一起来传福音，很好，有很好的聚会，有几百人参加这样的一个感恩聚会，很感谢主。我在那个聚会上，我告诉大家有一件事情，在美国很有意思。美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是一个不得了的国家。 都不了，不是说他经济很强大，军事力量很强大，那这个国家是不得了的国家。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感恩是一种理念，感恩是一种价值观念，可是美国居然把这个感恩的价值观念给制度化了。那中国也有感恩的，是不是？我们华人常常知道要感恩的，是不是？泉水啊，滴水之恩啊，涌泉相报。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把感恩变成一种制度，但是美国人把感恩变成一种制度。因为有一天让你放假在家里面，好好想一想怎么感恩。那这是美国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但弟兄姐妹，美国不是第一个国家把感恩给制度化的。在旧约里头，上帝叫上帝的子民要感恩。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第七章、二十五章就讲到，每年丰收以后，你们要把出售的谷物哈，拿到上帝面前来举一举，献给上帝作为感谢祭，献在神的面前。有时感谢祭，一个饼或者一点点的动物带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你说上帝喜欢吃饼吗？上帝喜欢吃那个肉吗？上帝不要吃的。但上帝为什么让他指明要学会感恩？不是上帝需要你感谢他，而是人需要感恩。到了新约里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你不单要感恩，要凡事感恩。这是上帝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谓上帝的旨意，就是说是上帝的定命、上帝的法则、上帝的计划。你就是这样被造的，你不感恩，你不能蒙恩；你不感恩，你里头没有上帝的祝福，领受不到上帝的祝福。上帝不需要你感恩，不需要我感恩，但是我们人需要感恩。当你感恩的时候，你的里头越来越明亮，因为越来越喜乐，里头越来越温暖。所以你不感恩，你的里头越来越灰暗，越来越苦实啊，越来越难受。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上帝的心意叫我们要常常感恩。我们感谢主啊，一个都感恩的人，他是一个靠近上帝的人；一个都感恩的人，他的心里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个有感恩的人，弟兄姐妹，他蒙受的恩典也是越来越多的人。所以这是感谢神啊，让我们在这样的季节一起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一起来感恩。现在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点感恩。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是蒙恩的人。今天我们在这个圣日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把我们心门向你敞开，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祭。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活着。主啊，你不但让我们活着，让我们来到一个最富裕的国家来活着，你给我们洁净的空气，给我们明媚的阳光。主啊，为这些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为你的养育和创造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过去我们是眼睛没有被你打开，我们享受恩典，就是不知恩的人，更是一个不会感恩的人。而主，如今在基督里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瞎眼的都看见，让我们心门被你打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受你大恩的人。父啊，你不但创造我们，你养育我们，你更是在耶稣基督里你要拯救我们。我们在世上只有几十年的光阴，我们的劳苦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带走，但在基督里你居然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多么的不洁，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不洁净，其实我们在你的眼中我们也是如此的不洁。可是主，你没有抛弃我们，你爱我们，你救我们，你为我们来到十字架，主啊，要救赎我们这些不配救的人，因为你爱我们。主啊，为这样救赎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啊，其实你救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里头仍然有很多的垃圾和粪土，我们里有很多各种杂念，我们里头有很多的黑暗，有许多的不光明，有许多的捆绑。可是主，你的圣灵居然住在我们这样肮脏不洁的内心之处，要在我们里头洁净我们，更新我们， 当我们活在各种罪的缠绕当中的时候，各种忧虑、各种私欲的缠绕当中，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接近我们，来释放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主啊，这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但给我们妻子、儿女、丈夫、父母和亲人，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主啊，你把各样的美物赏赐给我们，主啊，你把教会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身体里头一起受苦，一起享受神的荣耀，一起服侍，一起扶持，一起成长。主啊，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个世界我们常常感到孤独，主啊，感到没有温暖，但在你的家中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温暖。主啊，我们常常为玫瑰来感恩，主啊，也帮助我们为玫瑰有刺来感恩。主啊，你把这感恩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你的圣灵把这样的恩典倾倒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教会，让我们家庭成为感恩的家庭，让我们每个人成为感恩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有一份工作，主啊，谢谢主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谢谢主也让我们有生病的时间跟医治的时间。我们也谢谢主，主让我们有儿女，也谢谢主让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会悖逆不听话。主啊，这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主啊，你教导我们，无论在什么时间当中、什么境遇当中，让我们学会凡事谢恩，因为你是吃恩的神。主啊，你当你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满了恩典。主啊，当我们满了这恩典的时候，主啊，你就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来感谢你，让我们在交谈当中来感谢你，让我们在家庭的饭桌上来感谢你，让我们在家人聚集的时候让我们感谢你，在教会小组里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让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个蒙恩的人，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知恩的人，也让我们成为感恩的人，不但为玫瑰感恩，也为所有一切看起来不美好的事情感恩，因为这是你在基督里所定的美意。主啊，让我们束缚你，帮助我们，帮助你的教会，帮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仰望主，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一般的父母哈，你不会感恩，基本上你的儿女也是不大会感恩的。啊，大概将近四年前，那时候我住在 New Jersey 啊，新泽西。那时候我们校园施工啊，我们开展校园施工，有每年有很多的学生从大陆来上学，那我们就帮他搬家到机场去接他们，请他们吃饭。我记得哈，那年我刚刚动过手术哈，那医生告诉我你是不能这个扶起哈，承担30磅以上的东西。那是刚刚动过手术，那30磅以上的东西我是不敢拎的。可是刚刚新生来，那么帮他搬家，那新生现在有钱了。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没有钱的哈，那现在新生很有钱。他一来的时候啊，带他去商场去买东西。买的时候他们要买那个最好的电视，那时候现在没有现在这样的电视，那是很重的电视啊，像古董一样。那么我帮助的是两个女孩子，很小，那时候二十来岁的小孩子，那我就帮她搬了，搬到这个三楼，很重啊，搬上去以后我是觉得蛮累的。那搬过以后，那孩子觉得好像是没有什么的，然后你走就走了，也没有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想大概孩子应该说一声谢谢叔叔啊，哎，也没有了。我帮他，弟兄姐妹想一想，就是希望他讲两句话谢谢叔叔吗？当然不是嘛，是不是？我没有期盼他来讲感谢的话，我根本没有。但是这两个孩子他应当学习说感谢的话，是不是？后来我想想，不要怪他们了，这是一代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好处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的一代。在家里父母给他吃给他穿，只要书读好了就可以了，那至于要不要说感谢的话，他父母也不要求他了，是不是？他进入社会以后， 人家帮他也是该得的。如果你不帮他，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命啊，怎么帮助我啊？你帮他，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感谢的。那这是一代不知感恩的人的一代啊，不知道什么叫感恩。那我刚才讲了，我不是希望他来感谢我，我是说明一个事实。那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人，人也要感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好好读，保罗常常劝导弟兄姐妹要感恩，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为所有一切感谢神。保罗很少提到感谢人，很少提到，很少提到哈。那弟兄姐妹知道，好，保罗常常提到让我们要感谢神，很少提到感谢人。那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不要感谢人呢？那我们的孩子们呢，你至少不教导他学习感谢神和感谢人，他长大了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小孩子一样，他们也不会说感谢的话。在教会里头哈，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教导，你帮助一个人啊，你无论怎么帮他，他绝对不会说感谢你的话。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感谢你啊？你是为神做的，我为什么要感谢你呢？我感谢神就好了。以前我遇到这对夫妇哈，他的家蛮大的，他敞开自己的地下室，有个人要搬家，把所有的木材家具都搬在他家里面，放那了以后呢，放了几天，然后搬走了。搬走了以后，他只讲了一句话，感谢神，然后就搬走了。那这对夫妇心里就很受伤害，他说是感谢神，我敞开家门又不是为神的缘故，我怎么可能把我的家打开让你放木材，放这建筑材料，可你走的时候就讲了一句感谢神，好像我们这些人什么也没做。那当然弟兄姐妹，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有一种期盼啊，人家感谢你，这种心态啊，让你很难很难真爱别人。那我现在不是讲这种人，我是讲那些接受人家爱你的人，你该不该说一声感谢的话？你该不该有个感恩的心？要不要？我就遇到这种人呢，人家帮他，他就说一声感谢神，好像这些人就该帮的。他说你已经帮助神的呀，又帮助我的，是不是？我为什么要感谢你呢？你一帮助我，你是得恩赐，你是得奖赏在天上，我为什么要感谢你？那这个圣徒就变成一种非常没有人情的基督徒，好像越是爱神越是没有人性，越是爱神越是没有人情。那保罗是不是这样教导的呢？我请弟兄姐妹看一节经文呢，大家有圣经你跟我翻到好吗？大家有圣经跟我翻，那翻到罗马书16章第3节第4节，罗马书第16章第3节第4节。来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16章33节第4节，来，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直至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保罗很少讲到感谢人，常常讲到感谢神，但不等于说保罗说我们作为一个圣徒在基督里慢慢成长的人，连这种人性的东西也不要了。我们该感谢人的时候我们感谢人。我刚才说了，我帮助你不是期盼你要感谢我，但是你作为一个接受人家帮助的人，你应当学会感谢别人。不但我们这么做，我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该这么做。那在教会中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是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是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身上人性的东西越来越少就越属灵，不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天我成圣了，弟兄姐妹成圣到一个程度，我身上只有神性 没有人性的东西。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不是？如果我身上一点人性都没有了，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成圣的人？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啊。我们追求的标准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性和人性完美的结合。我们要除去我们身上的堕落的人性，那美好的人性，我们要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会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感谢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过去有一个圣徒哈，叫奥古斯丁，那这是一个很爱神的一个圣徒。他在晚年的时候啊，他常常想到过去的很多事情，他感谢，他特别感谢什么呢？他感谢在神的面前，感谢自己的母亲。他说啊，这是他写书的时候他祷告，他说啊，父啊，因为他就是他妈妈，他总是仰望你，像他是他爸爸，像他是怜悯，知道信仰带来圣洁。最终在他就是他爸爸去世的前几天，你他为你赢得了他的丈夫。他讲什么？奥古斯丁的爸爸是对妻子不忠贞的人。一般的丈夫背叛妻子的时候，妻子的反应是什么？吵啊，闹啊，骂啊，打啊，从此以后家里面不再有平安了。那奥古斯丁的妈妈不是这样的，她知道丈夫不忠，她没有吵，没有闹，她常常到神面前来说，主啊，你怜悯这个罪人。人的心中没有神，他不会有圣洁的，他就带着这个心智在上帝面前祷告。最后他丈夫死前接受了耶稣基督。奥古斯丁说，我有这样的妈妈，我感谢我的妈妈，我有这样的母亲，我感谢你。他在上帝的面前来感谢人。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不感谢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人，因为神把这样的人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这么好事情都领到你啊？为什么人家伸出手来帮助你啊？我们感谢他帮助我们的人，但是我们感谢神把这样的人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奥古斯丁下面还有一句话，他怎么说的？他妈妈叫莫妮卡，他说，我的母亲是你忠心的使女，就在神面前祷告啊，为我向你痛哭，远过于母亲痛哭死去的儿女。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他是一个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在外面的生活很放荡，跟女人在一起，还有私生子，他的妈妈痛哭啊，流涕啊，远远常常为孩子祷告。他说，我妈妈为我的痛哭啊，远远超过了为死去的儿女那个痛苦。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下，我们在座的做母亲的，你为你的儿女痛哭祷告吗？我们就是痛哭他没有考上好的学校，有没有为他在神面前那种持守来祷告？所以奥古斯丁一想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好的母亲，而感谢神，我有这么好的母亲。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值得我们感恩的，真的，感谢主把他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保罗感谢主，有这么好的一对夫妇，为他的生命都能摆上亚基拉和百居拉。感谢主，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在扶持我们，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感恩的心，为他们来献上感谢。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你怎么信主的？有很多的姐妹弟兄爱你，是不是这样？你将来遇到问题的时候，有多少人来扶持你帮助你？要个感恩的心。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感恩心的时代，人越来心中越空，越来越冷漠，不知道感恩了，就是应该的，是该得的。但是圣徒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很多弟兄姐妹，我常常看到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我常常为他们感恩。但是受到这些恩惠的人也应当学会感恩。基督徒是一个感恩的人，但是感恩不仅仅是说有人对我好了所以我感恩了，非基督徒也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第二点，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另外一段圣经啊，请大家给我翻啊，翻到哥林多前书啊，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四节到五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四节 和五节啊。大家翻到了，我们快来读好吗？来，我为你们感谢我们的神，因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好，谢谢。你知道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吗？你进入一个教会啊，你进入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头呢有这几个特点，你们注意一下啊。第一个，里面有分门啊，别类，这几个人搞一圈子，那个人搞几个圈子，这几个人追求这个，那个人搞一圈子追求那个，这叫分门别类，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彼此之间没有爱心的，你得罪了我，我得罪了你，那我们就告状，就告到哪儿啊？告到法庭啊，弟兄姐妹之间没有爱心啊。第三个特点呢，有人就乱来，既然跟自己的继母同房了，这叫乱不乱呢？那第四个特点呢，为了小事情吵啊争啊，关于这个市场卖的这个肉要不要吃呢，有没有人能吃，有些人不能吃，因为古代的肉都是要祭肉，杀过这个羊以后牛以后，把这个肉带到庙里面去祭下那个假神，然后到市场去卖，要不要吃呢？有些信徒说能吃，有些不能吃，吵啊争啊闹啊。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追求灵恩啊，有人倒在地上哭啊，有些人就说笑啊，哈哈哈哈，有些人在教聚会里头走来走去动来动去没有秩序的，那是还有一个特点，他们根本不相信有复活的这回事情。你说你进了这个教会以后，你心中高兴不高兴？弟兄姐妹高兴不高兴？你不会高兴了，这种教会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呢？然后你想想你的生活中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感谢不感谢？有的时候我遇到有些人，你知道吗？他的生活当中常常有抱怨，他说你看看我的生活，你看我的工作也不像工作，你看我家庭也不像个家庭，你看我自己吧，身体也就这个样子，好像一无，没有任何事情值他感恩的。但这儿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所刚才所看到的是一个教会的情况，是哥林多教会，就这么乱七八糟，不像个主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把上帝的国的荣耀彰显出来，上帝的国不在乎什么，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哥林多教会有没有啊？没有啊，不大像主的教会。如果是保罗，如果是你，我会感什么恩呢？有什么值得我感谢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教会也伤害我很痛了。不但如此，哥林多教会还骂保罗，你知道吗？说你这个人长相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你是根本就没有使徒的权柄，那还有人身攻击，你知道吗？你说这样的教会保罗能感谢吗？不能感谢，是不是？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保罗在这儿去说，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们的恩惠，因为你们他里面有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个问题，生活中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没有办法感恩呢，我没有办法感恩，但是神看你眼睛以后，你慢慢学会怎么感恩呢？哥林多教会都有好东西值得你感恩，不忘我们家庭，不忘我们的周围的人。这里有两件事情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的，当你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个教会，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很不可爱很讨厌，你看到他你心中就头皮发麻。弟兄姐妹，有两件事情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你就数算对方的问题，这第一件事你可以做的。第二件事你可以做的，数算他身上所具有的上帝的恩典。两种数算带来两种结果，你数算对方的问题，你的心中就变得越来越灰暗，越来越冷漠，你跟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你的心变得越来越硬。如果你数算他身上有上帝的恩典，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温暖，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明亮，你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近。弟兄姐妹，家中你可以试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儿女很背叛我们，表示儿女很背叛我们，你看看我给他安排的人生道路他不听，我希望他进入个很好的学校他也不听，你看他的工作也没有很好的工作让我们有面子， 你数来数去的时候，你的心中啊就是越来越冷，你越来越硬，越来越悲伤，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呢慢慢就疏远了，不争气，没出息，这个儿子跟我丢脸了，这个女儿跟我丢脸了。但是你神把你的心改变的时候，就像宝贝一样，他一个人都这样的教会的人感恩，那么我们能不能为这样的儿女感恩呢？你数一数看，第一个，你的儿女没有吸毒，要不要感恩？第二个，你的儿女没有搞性关系，是不是感恩？第三个，你的儿女没有参加黑帮，是不是感恩？第四个，你的儿女身体正常，是不是感恩？第五个，你的儿女是不是他有个正常的资历，是不是感恩？第六个，你的儿女还愿意喊你父母，是不是感恩？第七个，他愿意跟你住在一起，是不是感恩？当你数算恩典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慢慢就亮堂起来。弟兄姐妹，如果你数算对方的问题，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你又爱不下去了，跟他关系越来越疏远。为什么上帝叫我凡事谢恩呢？是要嘱咐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个人说，哎呀，我这家这个丈夫，我嫁给他我亏了，我亏了，我嫁给他真的是亏了。你看他工作也没像工作的样子，长相也没个长相，德行也没个德行，你看工作热情也没有什么，对家庭也不忠贞啊，对家庭也没有负责任，我亏了，我亏了。当你这样数算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配偶的关系实际上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心中是怨恨是越来越多，你里面是越来越冷，你这个家庭根本就没有喜乐可言。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不是说你物质不丰富，而你的心里头有问题。如果你神改变你的心，上帝的恩典充满你的心，你学会感恩，感谢主，这个丈夫对我还蛮忠贞的，是不是啊？这个丈夫还愿意跟我们同居在一起，所以你为他身上那些美好的东西来感谢主，你的心中慢慢就被改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心智，要么凡事谢恩，不是说所有事情都美好的时候你才谢恩。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感恩，我们为什么不能为我们身边那些有缺点的、有毛病的人来感恩呢？在教会里头，你知道有很多的小组，我们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我很有毛病，我身上有很多的毛病，我也发现你身上有很多的毛病，你彼此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不顺眼，那教会就开始有彼此相咬相喷了。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群体都搞不长，为什么？不顺眼嘛。你看世上有很多的 club， 搞一段时间就关门了，搞不久啊，是不是？有很多的团体搞不久啊，因为人性的罪恶一旦暴露出来以后，所以双方都不顺眼。但是教会你不一样，弟兄姐妹，教会不一样，家庭教会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数算对方身上的恩典，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当我们一数算的时候，我们的心慢慢变得温暖起来。特别在你的小组里头，你看某些人讲话哈，有些人讲话非常非常理性，非常有逻辑，有些人讲话充满了情感，有些人做事呢雷厉风行，有些人是慢慢腾腾的，有些人呢他很会思想，有些人很会做事情。那就我你看不起我也看不起你，那小组里头慢慢就没有爱了。我们常常为对方长存感恩的心，弟兄姐妹，骄傲是什么？骄傲是一种很坏的心灵的土壤，心里面有段骄傲的土壤，那个地方长不出感恩的花朵。在小组里头，我看不起他，他看不起我，那个地方就不会有感恩了。其实有的时候你为这个弟兄他很辛劳，感谢主，他很追求神的话语，感谢主，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感谢主，他很愿意去服侍，感谢主。当你对对方感恩的时候，弟兄姐妹，双方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默契了。如果你常常数算对方的问题，我们心就变得越来越冷。你看看这个人不是按照我所想象的去做事情啊，这个人你看看他怎么这样做呢？我们越来越数算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变得越来越阴暗，越来越冰冷，我们里头没有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不但为自己感恩，也为我们周围那些不可爱的人。主啊，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他身上有美好的东西，为他感恩。在我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些让我不开心的、让我心中很烦的人，甚至我自己有的时候要烦自己，我怎么办？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让你的心变得很温暖，为他感恩，为对方感恩。 主啊，你看我的眼睛，看他身上有什么。哦，你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呢、啊。感谢主啊，有很多的优点呢、啊。感谢主啊，当你是为他感恩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怨恨没有了，厌恶没有了，讨厌没有了，病人没有了，你突然发现，哎，我的里面很自由了。我愿意跟他讲话，我愿意跟他交谈，我愿意跟他建立关系，修复关系。就弟兄们，感恩实在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祝福，让我们感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家庭里头啊，要学会凡事谢恩，在教会里头学会凡事谢恩。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中充满讨厌、怨恨、抱怨、指责，你很苦啊，你真的很苦。给你老板也是这样，你常常说这个东西不是个人啊，对我非常的mean啊，对我非常的不好。你学会一个方法，为他感恩。主啊，感谢你，我的老板很聪明，感谢主。有人说你知道吗？我老板一点不聪明，根本不如我。那也没关系，老板身上有好东西。比方说，主啊，我感谢你这个老板对他的妻子儿女实在是好，感谢主。你为他身上没有好东西，你感恩的时候，你的心变得柔软下来，你跟他关系就开始容易靠近了。你心中老数算他的罪恶，你的墙，心灵的墙筑得越来越高。所以保罗都能为哥林多教会感恩，我们不能为我们身边的人感恩吗？值得感恩呢，弟兄姐妹，学会让主的恩典来改变我们数算的方式。你常常数算人家的罪恶，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愤愤不平，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阴暗。你常常数算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弟兄姐妹，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光明，你的里头变得越来越温暖。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学习这样怎么来数算神的恩典啊！第三个，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了一段经文，请大家翻看圣经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看到以后大家一起跟我读好吗？来，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每年在这个时候，我都要讲一篇关于感恩的道，因为这是我们信徒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个成分啊。没有人说过基督徒生活的人不应当有感恩的心。那这儿讲的为什么感恩呢？就是为你的服侍来感恩。你知道这个教会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各种不同的服侍。比方有些人在为饭食在服侍，有人在代祷当中服侍，你都看不见的。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年长的伯父伯母，为我们很多人在代祷，他们是在代祷当中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有人在探望当中服侍，有人生病，有人家庭有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去探望他，在探望中服侍。有人是在这个教儿童主日学当中来服侍，你看我们每年有几十个弟兄姐妹在教儿童主日学来服侍哈。那有人是带家庭带查经班来服侍，有人开放自己的家庭来服侍。弟兄姐妹，你知道开放家庭不容易啊！你到个家庭参加查经班，有的时候你的孩子啊，这个把咖啡、把茶、把食品全倒在地上，那家庭付出很多哈。那好多弟兄姐妹是在家庭开放当中来服侍，那我们很多成人弟兄姐妹在主日学当中服侍，有人带领他人归主服侍啊。那还有人在聚会场所的管理来服侍，那有人在停车场来服侍，有人在饭市上来服侍，有人在接待年长的弟兄姐妹来聚会来服侍，那有人到机场去接送人来服侍，有人在音响当中服侍啊，还有各种团契聚会，单亲的、单身的、年长的姐妹弟兄聚会当中来服侍。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参与服侍。你知道在教会中的服侍啊，有几个特点，请弟兄姐妹你记得啊。教会中的服侍跟你在世界上的任何工作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在教会中的服侍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没有人感谢你，你知道吗？没有多少人感谢你啊。第二个，你服侍的时候会有人挑剔你啊，是不是这样？你没有人感谢你，还有人挑剔你哈。第三个，你在服侍当中很劳苦，你还不能讲的，你不能讲的哈，你讲出来人家说你哪是在服侍啊，是不是？那第四个呢，你在服侍当中呢与他人常常产生碰撞，我觉得应该这么做，他说我应该这样做，那产生碰撞。所以服侍当中是多有辛劳， 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做牧师，我也在服侍，我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服侍。每个礼拜讲一遍道，弟兄姐妹，这是有压力的。没有，做牧师没有压力，做牧师是有压力的。我今天讲这个不是在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同情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服侍当中是有劳苦的。没有一个牧师讲道是没有压力的，每个礼拜都要讲是有压力的。我长这么大，只听一个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讲到对我是个 case， 是个 piece of cake， 一点不难，只是一个人讲过一个这样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牧师讲过这样的话。但我讲这个说明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服侍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有感恩的心。如果你没有感恩的心，你不能服侍了，你真的不能服侍。主啊，谢谢你让我能服侍你。如果你服侍期盼别人来感谢你，来称颂你，你绝对要失望。你服侍的时候，可能有人说你怎么这样服侍，和批评你，但你知道我是为神做的。无论别人怎么说，我知道我是为神说的，为神做的。所以这是一个服侍的一个正当的心态。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态，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服侍神。你期盼别人来感谢你，期盼别人来回报，那你就错了，你没办法服侍的下去。为什么？我刚才讲了，你劳苦，你不能去跟人家诉苦的。那这是我为什么我们在服侍神。保罗在服侍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刚才讲，有人攻击他，说你其貌不扬，你的使徒之分有问题啊，你这个信心有问题啊，保罗你有很多的私心，在指责保罗。保罗却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仍然服侍，他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来服侍神。就服侍神是一种恩典，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赏赐。如果没有这种心智，弟兄姐妹，你服侍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就崩溃了。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哈，我有的时候我去探访，我常常去医院，去老人医院，去那个临终关怀医院。偶尔的去一下问题不大，有的时候一个礼拜我每天都要去，你知道吗？每个礼拜都要去。弟兄姐妹，每天去的时候，你知道你心里觉得很压抑啊，因为你每天都看到这些生活当中很痛苦的一面，那个疾病对人的摧残啊，那种衰老对人的摧残，知道生命当中非常不美好的那一面向你展现出来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很沉重，好像没有安慰。这时候怎么办？我数算神的恩典。我看到一个老伯啊，躺在床上，就靠那个人工那个呼吸系统在维持他。你是看到这个，天天去看的，你心中真的是很压抑。但你出来的时候，主啊，谢谢你，我现在还能呼吸，感谢主。但我看到一个伯母，她嘴巴不能进食的时候，她用食管啊从她身上里面喂食品进去。你说常常看，你心中也很难过。但是出来的时候，我感谢主，主啊，我现在还能吃饭，我不但吃饭，我还有味觉，啊，这个菜的这个美味我还能尝得出来，啊，我看到一个年长的一个老人家哈，生命在极大的一种痛苦当中，啊，所以他的这个消化系统整个身体都在衰退当中，你看感谢主，主啊，他已经在床上不能动了，主啊，我还能行走。那我为这些感恩，那更重要的感恩是什么？主啊，谢谢你给我个 privilege， 给我恩典，让我来服侍你。我看望这些弟兄姐妹，我是在服侍你，我是在服侍你。主啊，我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恩典。我当你把你的话语带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得到安慰。主啊，是因为你，我在服侍你。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在家中，在教会当中各环节当中，你在服侍的时候，你要知道主给我们一个心智，我们来服侍。如果人不能理解你，你说我就变得很被动很消极。弟兄姐妹，你错了，你不是在服侍人，你在服侍神，你要跟神的关系要重新恢复。所以让我们求助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我们在服侍神，不是在服侍人。服侍当中有劳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种服侍没有劳苦的。你做妈妈的，你服侍你的儿女有没有劳苦？你做爸爸的，你服侍你劳苦有没有？服侍你的儿女有没有痛苦？有劳苦。你做婆婆公公的，爷爷奶奶的，你服侍你的上面两代有没有苦劳苦？都有劳苦。没有一种服侍没有劳苦的。被人委屈，人家不感恩， 但是你心里有个心智说，主啊，我是为你做的，那你心中就有一种力量，我是为主做的，主让我成为一个忠心的人，我要应当这样服侍。圣经中有一句话很美，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啊，启示录第十五章，大家一起读好吗？启示录，翻到启示录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十三节十四节，启示录十五章十三节十四节，两位写出来。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声音说，是的，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好，谢谢。这段经文很美，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记在心中啊，圣灵，天上有声音说，不是地上有声音说，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这儿讲三件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死是肯定的，死是百分之一百肯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生活在世界上的劳苦是肯定的。第三件事情，做工一定是有果效的，但是果效你能不能带得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思想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常常在我的里头来教导我，我说，主啊，什么是自己的劳苦呢？什么是你的劳苦？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劳苦？你做爷爷奶奶的，你服侍你的儿女，你的子孙，这是你的劳苦，是不是？你做老师的，你教导你的学生很调皮捣蛋，你爱他们，这是你的劳苦啊！你做研究的，你起早磨晚从事各种研究，那是你的劳苦。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没有劳苦，你无论做哪一行哪一都有劳苦，有一天你的劳苦要结束，你的劳苦也带来很多的果效。比方说你养育儿女很苦啊，我看有些父母早晨四点钟起来送孩子去学这个学的，很劳苦啊，但是劳苦有果效，你看到儿女渐渐长大成人有出息了，那是劳苦的果效。你每天做研究写 paper 哈，有果效，你开始发表在什么刊物上面，人家承认你了，这就是果效。那你劳苦有果效。那现在第三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问一下自己，我这劳苦的果效能随着我吗？你问一下弟兄姐妹，你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啊，你劳苦的果效能随着你吗？你把儿女慢慢的养大，儿女是你的做工的果效，儿女能随着你吗？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不随着我们。你写的 paper 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劳苦的果效随着你吗？你不知道。所以我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跟神之间有对话，我说，主啊，哪些劳苦能随着我呢？比如说我养育儿女的劳苦能不能随着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啊。你做这个 scientific study 这个研究啊，科学研究的劳苦能不能随着你？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种劳苦是绝对随着你的，天上有声音说，声音说，是的，这双重肯定。天上有声音说，声音说，是的，这讲什么人？你那些服侍神的人，你服侍的劳苦要随着你。我有一天我观测这个蚂蚁搬家，蚂蚁在搬家，蚂蚁很聪明的，他们团队精神很强，一起搬啊，不是单打独斗的，他们一起搬。然后呢，我观测它哈，有些蚂蚁呢，这个前面那个小手哈，是叫小手了哈，举着那个白白的东西，我看大概是粮食，是不是？哦，他们很殷勤的搬搬搬搬搬搬搬到一个地方储藏起来，是不是？那个粮食对他们来说是极为宝贵的，他们过冬要用的，是不是？没有吃的，生命之粮啊，对他们太宝贵了，太重要了。他们劳苦，有果效，冬天的时候不冻死啊，可以吃啊，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在蚂蚁的世界，那点小食物是极为宝贵的。但是那点宝贵的东西对我们人的世界来说宝贵不宝贵？宝贵不宝贵？ 多宝贵啊，是不是？那马玉的石瓶跌在你家中，你要不要？你不要的。对马玉有价值，对你一点价值都没有。今天我们在世上许多劳苦有价值，亲爱弟兄姐妹，有价值的。你养育儿女有价值的，你辛勤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是那个劳苦的果效能不能随着你？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才知道。如果你一切真的是为神做的，你的劳苦的果效随着你，进入永恒。在上帝的永恒当中，看为宝贵的，跟我们在世界上看为宝贵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切的机会里头，我们能服侍神，让我们有感恩的心。主啊，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存到永恒的，但你应许我们说，服侍你的人，他劳苦的果效要随着他。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是在服侍神，这服侍的劳苦的果效是随着我们。今天我如果我们带一个敬畏神的心，荣耀神的心，你从事的工作，你家庭的生活，一切的劳苦，我想神有一天会给你一个交代。但是服侍他的果效一定是随着你。最后一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感恩的心要不断的成长。你知道这几年，大家如果你回想这过去的几年呢，我开始让弟兄姐妹为家庭的好事感恩，为儿女感恩，为父母感恩，为你生活中经历的美好的事情感恩。但是感恩要不断的成长，感恩是成圣过程当中必有的一种心智。如果基督徒你信主了，你说我们慢慢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你没有感恩的心，说明你的成圣生活是有问题的。常常感恩，不断的感恩，而且感恩的内容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这就对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感恩，那是很可怜的，他心中很愁苦。因为神叫你感恩，神的旨意让你感恩，感恩让你喜乐，你感恩就有满足，你不感恩也没有满足。一个心灵很空洞的人，他不会感恩的；一个心中很骄傲的人，他不会感恩的；一个心中很苦毒的人，他不会感恩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在你的里头，你越来越多的认识，这是恩典，这是恩典，心被恩感，所以你感恩的内容就越来越多，感恩的深度也越来越大。所以最后我们要读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啊，大家一起来读来，第二章第六节七节，我们这个程序单上没有哈，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来。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就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也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你感谢的心每年都下降的话，弟兄姐妹，你这个走天路是走的是很不稳的。如果你走天路的时候，这感恩的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表示你里头越来越亮堂，越来越喜乐，你靠近的神是越来越多了。感恩的心不断的增长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接收了耶稣基督。本来我们里面很空的，现在耶稣进来了，以耶稣为宝贵，这是感恩的基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时代可能很可悲的一个时代，很物质极大的丰富，你加上东西塞满的东西啊，但人的心里头变得越来越空。美国人很有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家啊，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啊。这个人叫杜兰特，他的作品，他的书已经翻成中文了，有几十卷的啊，这是讲整个第四历代这个人的这种哲学思想的问题。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信仰不在，希望不在，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症状。让我们悲观的不是大规模的战争，更不是关乎近些年来经济的衰退，不是我们口袋空了，我们的国库空了，空了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精神衰竭和绝望的年代，仿佛回到当年基督诞生的时候。这是一个研究人的思想状况的一个专家。我们是进入一个精神枯竭和绝望的年代，物质越来越丰富，人内心越来越空洞。这空洞的心灵里头不可能有感恩的。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像回到基督当年降生的那个时代，那时候人的心灵一边空无，基督来了。我想现在基督也快来了，弟兄姐妹，基督快再来了啊！你看人的心灵状态啊，一边空无，物质是巨大的丰富，人的里头越来越空了，不知道干什么。这个空洞的心灵里头，也不可能有感恩的心。所以当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圣经上说，你感恩的心第一个条件是，既然接收了主耶稣基督， 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基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遵他而行，遵行主的道，跟从主的脚步。你要感恩的心，你不遵守主的道，你的感恩是非常肤浅的。啊，主啊，感谢你给我一个工作，那当然要感谢，但你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步，是不是？哦，感谢主，我身体得医治，当然要感谢主，但不能仅停留在这个层次。哦，感谢主，我的孩子上了一个不错的 program， 感谢主，当然要感谢主。但是圣经上说，你感恩的心要不断的成长，成长第一步是接受耶稣基督，基督在你的心中，你的心中才不空。第二步要遵他而行。如果神的道你不行，神的道对你不发生作用。我上个礼拜在这儿讲，你光光看游泳书，掌握了很多游泳的知识，你从来没有下水去游泳过，不等于你真懂什么叫游泳。你烹调，你看了许多烹调的书，你从来不下厨房去炒一炒菜，你永远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烹调。如果神的道你不行，你永远不知道神的道。当你行了神的道，你才真知道神的道。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如果你不生根也不建造，你的信心就不坚固，你信心不坚固，就不可能你感恩的心不断的成长。什么叫生根建造？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了，我里面有基督在我的里头了，就像一个种子一样浮在这个 土的表层，它不扎根，风一来雨一吹它就没有了，风一吹雨一淋它就不能生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在家里的时候花一点点时间在神的面前，学会看主的话语，学会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学会去查经班去探讨神的话语，让你的信心有根有基，这个里头你的信心才能稳固。稳固的信心当中怎么样？你的感恩的心在不断的成长，你心感恩的心成长的时候，你的喜乐也就慢慢多了起来。否则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个深层次的那种喜乐。感恩有多少，喜乐就有多少。所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学会这个感恩。我知道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我无法感恩，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也工作了，我的身体也不好，我家庭破裂了，我来感什么感恩？没办法感恩。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相信神的美善，神把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神他的美意，这个世界会过去的，让我们为永恒活着。主啊，我虽然我暂时没有了工作，但是我知道你有一个美善的旨意。虽然我生病了，但是主，我知道你有一个美善的旨意。我们从来不为失业本身感恩，从来不为疾病本身感恩，从来不为家庭破裂本身感恩。凡事感恩不是这个意思哈。一个人生癌症了，主啊，我感谢你，为什么癌症感谢你？你不能这样感谢的，弟兄姐妹。癌症本身是可咒诅的，它是一种疾病。我们凡事感恩不是为癌症感恩，弟兄姐妹。癌症是把你身上美好的机体一层一层的把你给吞灭掉。我不是为癌症本身感恩，为什么？为癌症背后上帝那个美意，我来感谢神。主啊，我知道这个宇宙你在掌管，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个苦难的世界，但是我等候你，我相信你是美善的，为这样的一个心思来感谢主。失业本身，我家庭没有收入了，我怎么为失业本身感恩？我知道失业背后有上帝有一个计划在背后。主啊，我知道你是美善的。家庭破裂了，谁能为破裂的现在感恩呢？没有人了，是不是？但是我知道主啊，你让这些事临到我的身上，我知道你有个美意，你是善良的神，你是美善的神，让我来感谢你。凡事谢恩，你生命慢慢的成长，你到最后有一天你就只能凡事谢恩了。这是神在基督里让我们所定的旨意。如果你真的这样去寻求下去，弟兄姐妹，我们里头的确是亮堂多了，喜乐多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生活中很多阴暗的东西，很多不美好的东西，你心中越来越愁苦。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感恩就像什么？感恩的心就像一个施行神迹的手一样。本来这个事情一点不美好，但是你感恩呢，就把这个不美好的东西转化成一种喜乐的东西。你比方你心里家庭遇到极大的难处，你可以不断的数算人家的恶， 数算自己的不幸，你越数算的时候，你里头越来越苦，越来越苦。但是你主改变你的心，让你数算神的恩典。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要借着这个环境成就你在我身上的美意。主啊，因为你的美意，我感谢你。这样因着这感恩，你把那种悲痛转化成一种快乐。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神的灵有这样的心思。所以感恩的心是信心成长带来的一个结果。在基督里信心不成长，你想感恩是不可能的。人容易忘恩，不容易感恩。如果生命不在我们里头，基督不改变我们，没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感恩是很难的。但是真感恩，你就真有快乐。你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很美啊。我有一天晚上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在祷告的时候，我从来就是觉得很美一件事情，突然我觉得跟所有祷告的弟兄姐妹好像在一个身体里连在一起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温暖，非常的温暖。我感谢主，主啊，很美很美，这些人都不美好，但是很美。太阳就在基督里头，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温暖充满我的心，我觉得非常享受，非常感恩。但如果你只是数算每个人身上的问题，弟兄姐妹，你享受不到这种喜乐，这种温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在基督里头不断的成长，而让我们在基督里扎根建造，这样你的喜乐的心不断的增长，你感恩的心不断的成长，你的喜乐的心也不断的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个祷告的心志啊！主啊，你帮助我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在你的手中，我在你的计划当中，你爱我，让我寻求你的面，让我一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感恩我就喜乐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来。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头不断提醒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浇灌我们，把你的恩典多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头，好让我们心被恩感，常常感恩。主啊，我们是蒙恩的人，让我们知恩，让我们感恩，因为在基督里给我们定的旨意，就让我们常常感恩，凡事谢恩。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医治我们的瞎眼，好让我们看到各种环境当中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多而又多，好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想活在愁苦苦毒纷争各种阴暗的光景当中，我们也活在光明喜乐轻松自由当中。主啊，愿你圣灵就把这样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常常数算你在我们中的恩典，常常数算你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越来越少的数算我们生命中的悲哀，我们越来越少的数算他人身上的恶，好像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心被恩感，常常感恩。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